欢迎进入 Fun Life Morning 早饭秀。
欢迎收听 Fun Life Morning 早饭秀，来自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大家早上好。
大家早，今天是2025年5月30号，今天是星期五了，大家早呀。今天这个音乐和这个白老师的声音应该非常的久违吧。感觉何如啊，白老师？
今天不是周四吗？
哎呀，你又来了，你就假装今天是周五，他能怎么地了呢？对不对？
我这种人就是不喜欢假装。我考试的时候我不会写，我就宁愿我自己编，我也不会去查。
还有不到四个小时就马上就跨零点了，你非要在这纠结这个问题。
今天不是跨年，所以没有那么重要。
我们要不要先聊聊刚刚那部电视剧啊？我觉得有点太过于牛了一些，我觉得有点让我觉得今天要聊的话题都有点相形见绌了一些。
那是综艺
啊，是吗？
嗯，人家那个叫 reality show， 那叫真人秀。哎，
但是你说真人秀能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过真人秀可以到这样的地步。这个 HBO 最近新上了一部片子叫《彩排人生》，或者就叫排练人生，或者就叫彩排。
人家叫 rehearsal，
那应该叫什么呢？
rehearsal 就是排练、演练的意思嘛。所以就是直译过来就是排练，
所以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呢？
啊，对，我意思是尽量说他的英文名字，让大家，不然大家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那个英文名字是不会变的。
我觉得这个英文名，当然你如果你只说这个东西的话，不见得有多少人能拼得出来，然后再去搜就会有困难。
rehearsal rehearsal listen and read after me。
你看以后跟这种人聊天就尽量不要聊到他擅长的地方上去，就不要接他这个话茬就完事了，谁让他是学英语的呢，对吧？啊，你总结吧，你省得又开始说我说的不好了什么之类的。是吧，我觉得，
就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都集齐了。
好，非常的有看头，听了您这个话真的特别想马上去找网上找找看看该这部剧怎么样，真的是。
就是他一直彩排彩排，每次都是模拟的场景，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就是最后给他自己圆梦来了。
豆瓣上都有人说不知道 HBO 到底有多爱他，真的是就调动了多大的资源来去完成这一季的这个事情，我的天哪！啊，彩排人生，大家有兴趣的话，网上找找资源看一看。但它的节奏属于那种比较慢的，而且
不是比较慢，是比较怪的。就是它这种口碑很容易两极分化，有些人可能就根本接受不了他做节目的这种形式，还有他那个人那种状态。
嗯嗯
啊，所以它比较适合高智商的人看。
哎呦我的天！哎，你就不能好好说吗？怎么突然之间就非要踩一脚呢？怎么不喜欢的人就是
没关系？听我们节目的人智商应该都不会太差，太差了之后也听不懂我们节目。
哎呀，感谢你这么说，我觉得我的智商都被拉高了，你知道吗？听你这么说，我很开心。啊，咱们就这个难得请白老师回来，
你虽然智商高，但学历低。
那是那些传统的应试教育配不上我。
建议去俄罗斯留学一下，提升一下学历。
可以吧，我这个说法没有问题吧，那个应试教育这个东西它配不上我。啊，随风的早饭秀正在播出当中，今天收听到的依然是越听越青春 HFM 亚洲音乐台。今天请白老师回来，我估计应该有很多人能猜到吧，就是因为我们去年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略微收获了一些关注，就是因为点评歌手这个节目难得收获了一位粉丝。
你就开始蹭的没完没了。
啊，对，所以我们去年就蹭了好几期了，所以今年2025收获回来，我们一直想蹭，但因为被白老师最近比较忙啊什么之类的，所以终于逮到他一个比较有空的一个机会，我们终于可以把两期合起来来聊一聊了，对不对？
嗯，我最近已经考完了无数的试，
还有吧，应该还没有完全考完吧。
啊，还有，还要考两场英语，不，还要考四场英语。
为啥要考这么多呀？
有那个期末的课程，然后还有那个其他的能力的翻译的那个那什么，
嗯
啊，所以一共还有四场英语。
啊，对，你看，能把 rehearsal 什么完整拼出来，问题应该不大。对，能把这个单词都拼出来，您的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所以就说什么叫学历低呢？
嗯。啊，早饭秀，我们今天来吧，你说说，先从谁开始？单依纯，请放到最后，好吧？其他的，你说，先开始谁都可以。
是，那先开始那个那什么被淘汰的那个吧。
谁来着？
林志炫。
林志炫，哎呀，林志炫呀，邱意浓，来吧。我直接从副歌开始吧。
不怕相思。
其实我估计你最想点评应该是他的悟空吧。
不，就是这首也可以点评，
因为悟空没有音源。
这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太普通了。
太普通了
啊、就这一季要么你有人气要么你有实力，最怕的就是没有人气，然后呢你的实力也，
我总觉得有点危险了。这个
给大家
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人是既有人气又有实力的呢？
啊，那人气还是高过实力。
好，我们先聊林志炫，他评在哪儿了？这首歌当时我记得在直播，
他不评，关键就在于他本身的嗓音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而且他唱成这样，就是大家对他的期待，就是他及格线就是唱成这样的水平，
就是你想象当中他就应该这样发挥，没有惊喜，没有 surprise。
就是、大家经过去年的那个洗礼啊之类的，就是那一整场那个直播，
一整季的直播、
大家这个整个的那个什么音乐素养都提高。
哇，这么快吗？十二期节目就
音乐审美也提高了。啊，对于音乐的要求也提升了，所以就是大家现在期待的是每个歌手每一场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啊，但如果说他上一场给大家带来的惊吓，这一场
悟空那场是很惊吓，
然后、
人家很敬业的好不好？当时我记得所有主持人都在说，专门为了唱那首戴荃的悟空，什么去学了好几个月的京剧，对
不
对？
不会唱歌了，
哎，你这个吐槽真的是。是那个表演比彩排还怪，我想
他的这种唱歌其实就蛮套路化的东西啊，就包括这一场整个拿出来就是一个及格线的水平，但对于他来说，大家是希望他承担起像去年那英那个五旬老太什么
守国门
守国门的那种状态来、但他每拿出来这样的一个作品是自己唱烂了唱了800遍的作品，然后也没有唱出任何不一样的感觉，那大家对大家来说这就太普通了，所以就是。就属于那种可以给也可以不给，但是我有更好的肯定不会给，因为我只有三票啊。所以我
每个现场的观众只有三票。
如果其他人都很烂，当然也没有我喜欢的那种歌手，就是我追的那种明星啊之类的，那我可能就会投给他。
哎，你看你这说的好像有黑幕一样。我记得歌手的现场观众的选拔是非常严格的。
对，我只记得在某一个人一说他的名字的时候，现场观众的声音明显提高了30分。
导播连忙好像把音频往下拉，我感觉。
That's all，
对吧？呢，所以哎呀，所以你觉得他被淘汰算是不亏，就是淘汰的正好，早该淘汰了是吧？就是
他本来大家对他的期望非常高，但他两场，一场是惊吓，一场是平平，就是那种大家被吓了一跳，这次感觉就这个人就是也许能带来惊喜，没想到就是很平的就结束了，就是拿不出来任何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但你觉得他已经，我忘了他多大，50-60岁应该得有了吧，对吧，他已经作为一个非常成熟的歌手了，他还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突破和不一样呢？就是可能他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这么唱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人家就是靠这么红的嘛，对不
对？
对
啊，那你可以退休了嘛。
好吧，
就是你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跟大家来比，跟中国的跟海内外的人士来比，那你带来惊喜是必须的。关键就是他那种唱法又很套路，那个经典的也是这个
技巧有点过于明显，
就是你很明显感觉他根本都唱的就不使劲儿，就这个人你明显看他唱的就不使劲儿，就没用心，简单来说
你要这么说哈，
待在他自己那个舒适的唱法。
那你觉得去年那英也50-60了吧，你觉得他算在
那英
有没有突破自己的舒适区？
有一场我忘了是唱的是谁，把那首歌还带红了，那个人叫张什么，好像是唱了一首那个歌，
啥歌啊？
我忘了，反正就那个当时还把他叫到现场让他来自己唱那个和声呢，
那个一首非常有节奏的那个挣脱吧，
对，就他是有挑战的，而且是不管唱的就是
那个其实是有问题，现场是有问题，我觉得鼓好像有问题，这个吧，
对，
他的嗓音感觉跟这个音乐不是很搭。
那英最棒的一点就是他的这个嗓音独具魅力，就是有些人的嗓音天生就带情感，他的嗓音你天生就听不出技巧来，就是他给人一种就是他自己在认真的表达这种感觉，包括他包括 Jessie J 其实也是一样的状态，我觉得 Jessie J 一张嘴你就很难说他就是个纯技巧型的，他一张嘴就带情感，这个是嗓音独特的分配给他的，
那这种算是老天爷赏饭吃，那你怎么办呢？
是啊，所以他
对不对？
那英的技术很烂， 那大家先必须承认他的技术，你不就刚刚唱这几句你都听到有很多的问题
瑕疵
啊，就是这个是你承认的，不管是他年龄上来了也好，还是各方面确实就是技术机能下滑了，还是技术退步了啊。
这算好的，
就
是、
你比不来的，因为他俩年纪也差的比较多啊、
嗯。
这个当然你年纪也可以作为身体机能的一方面啊。但那英整体上来说，
我们好像一直每一次点评老咱拿摘西这来当去做这个对比，
没有办法，这在放在格莱美里仍然都是。你要说纯论唱功啊，
嗯，
你把那个什么 Adele， 把那个 Lady Gaga 都摆上来。
嗯，
这三个人里面，你要说纯论技巧型的东西，我肯定是投这个 Jessie J 的。
就是即便有
他的
Lady Gaga 和 Adele 放出来都是
高音、低音，每一个东西怎么说呢？就这个人没有软肋，这是最可怕的一点。啊，再加上他的音色独具特色，
嗯，
啊是很好。Adele 的话，他可能更多的确实就是他那个独特的音色和那种情感表达。这个是他最拿手的，但你说他的这种技巧有多么的丰富，或者是多高超，这种的，就是你至少跟 Jessie J 这种转型那种难度，对他还是唱比较直、比较平的这种，
嗯、
就不会大转的。
嗯，
像 Lady Gaga 也是，就是他们两者差不了太多吧？啊，我的感觉，但是 Jessie J 的技巇。绝对，我觉得是绝对是第一梯队的，
嗯
啊，至少是绝对不输于另外两位的，
行
啊。所以那英虽然没有那么好的技术，但是他至少那个音色是让人一听就很舒服，
嗯，
一听就感觉是有情感的，
嗯。
但林志炫这个声音又很薄又很细，
所以情感
技巧型的，
所以情感这个东西到底是本身天生自带，还是你在唱的过程当中赋予了你这个歌声？听你像感觉是那英也好，Jessie J 也好，他们本身自己的嗓音就天生的条件带情感，
对。
所以他并不是说唱出来的，
是的，
只是他因为自己天生
就带，就是有些人他天生就
带，
而且他懂得发挥自己声音的这个长处，就他刻意的去拓展去开发这个部分。
我的妈，您这个评价是真高啊，这个、
啊、对啊，这就是这样，他发现自己有这样的特色，当然就去开发了、
嗯、
我们普通人很惨一点，可能大部分人
普通人很惨一点
啊，就大部分人可能我们的音准没有太大的问题，你唱歌也能唱得准，但听起来就是声音质感不好，要不就是没有感情，
嗯、
就纯粹
感觉你要卖课了，白老师。
唱歌机器，
总觉得你要卖课了。这个
今天30秒钟的时间，让你的歌声富有情感。右下角的小黄车，来点点，9块钱让你学30分钟，30分钟解决别人3天都教不会你的东西。
嗯。然后你就把网上你看到的东西再重录一遍就可以了，这是9块钱的试听课，接下来自身的课程要付更贵的价格。
就是说林志炫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音色是有的，但那个音色绝对不是一个能让人能直接听出来很深的情感的这种、
嗯、
那他就很依赖他的这种唱法，他的表达之类在后面的这种调教，但是就这一场整体下来就是唱得很平，大家就是远远达不到大家对他的这种期待，都只能说自己唱到一个及格的水平、
嗯、
但这不是大家的期待，
这是他早期的作品。99年的专辑了，
对，就是你去听这些歌的话，你也能听出来他的唱歌实际情感性的东西并不多，更多的可能是他自己的独特的那个音色以及他的高音，
还有这个歌词可能比较的
就是技巧型或者机能型会比较一点，
行、
但在这个舞台上技巧和机能远远已经比不上情感和名气更重要了。
你是特别希望咱们节目赶紧凉了是吗？老师
我说的哪里？
那可有些人可是不能得罪的呀，你可要慎重发言啊，白老师，我告诉你，
我从头到尾我谁都没有说，
你谁都没有说，但你处处话里话外都在点。
我说的是单依纯人气太高了。
啊，等会儿我们再来聊他。但是实际上，好吧，林志炫，我们竟然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反正总之就你，反正感觉淘汰不亏，
食之无味，
弃之不可惜。
嗯。
嗯，好吧、
啊，就是这种水平，就是你不行，就是不行。
嗯，
你 跟你年龄、跟你资历、跟你在这行的这种地位没有太大关系。
这就是个非常残酷的舞台。
观众好的一点就在这里，就是他不会说因为你的这个
不看这个来，
会说哎，你看老头六十多岁在上面累半天，都快疯了。学经济都快
疯了。一场悟空那个呀，还没完吗？这个是
啊。然后要不同情同情他，但没有，我就觉得很好，大家就单纯表演上来说，
嗯，
不去考虑其他的东西。他既然站在这里，大家就都是平等的。
行，好、，next 下一个谁？
下一个那就是白举纲。
哎呀，我们先来听啊，《河流》，这是第一期的节目的作品，这喊妈妈这。
像年轻的时候一样。丢掉了花花和长发，也许所有的日子都会过去，但不会被遗忘。
每次一听他，我就总想到一个词，叫校园十佳歌手。
哎，也不一定吧，咱那天看的有些校园歌手的演唱其实好像还比他还稍微好一点吧，我怎么觉得。
我一直对他就很像是我之前说的，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一样。
嗯。
啊，可能有一些人我们的音准是没有问题的。
嗯。
啊，但是呢我们可能也唱不了太高，也唱不了太低。
嗯。
啊，音准是没问题，但是呢音色没有。更别说情感的表达之类的。可能他就属于这种典型的一个范例。所以他能在你看，哎呦，刚刚这一句差点又跑了，就说了嘛，校园十佳歌手，勇闯
能听，但是可能这么大的舞台以及这种竞技性的有这么多强者面前，
能听，但是绝对不是专业的水平。
你觉得他的嗓音怎么样？如果我现在因为之前咱们一直在电视上看到那种音响听，我倒没有这么明显的职业，我现在因为咱们在做节目戴着耳机就听，我觉得他的声音好像更薄一些，我总觉得。
总之就是怎么说呢，没有特色是我觉得最那什么的一点。他既不高也不低，也没有独特的那个听感。甚至他的声音其实怎么说，到高音部分有时候觉得没有那么好听。
妈妈，我弄丢一切。
这个不低了吧，这个音挺高了，
所以就说他的歌音高音，但是听起来没有任何的那什么，
我总觉得像是硬喊上去的这种感觉。
对，
对吧，
所以很担心他的嗓子。
好，那么来第二首，他换了
去年 Shelly Moore 就是被那皮儿
算不惜是吧。第二首歌第二期节目他换了个风格，换了一首后海大鲨鱼的这种算是摇滚的，
这期让我真是完全的有点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
我知道你可能不能接受，其实后面的部分
啊，就是他在台下在互动嘛。我就觉得说咱这不是说你来，就是好像是给了多少钱来这儿商业，
但是你看调动现场观众的情绪气氛，包括你唱歌给谁唱，你当然是给听众唱，你跟他们产生一些互动，包括你在音乐节当中经常会做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吧。
对啊，但是如果你都这么玩的话，那我都说了，那你直接拉票都好了嘛。就是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嘛。你想博得好感，你博得好感的唯一方法在这个舞台上，就是在直播的过程中通过不修音的方式把你的技术也好情感也好完美的表达出来，让大家被你的演唱征服，而不是被你的这种调度征服，
或者说在现场欢乐的这种气氛。这首歌总体上来讲可能是能让大家稍微比较嗨一点的这种歌曲
啊。是，所以就是他在很讨巧的选各种各样的曲子。第一首呢选了一个苦情歌卖惨，
那叫妈妈。没完了。
然后第二首就选了一首这种快乐歌，是否想让大家蹦迪蹦起来，让大家的心情愉快，也许愿意给他票。事实证明他的这种小心机确实也有用。
我还以为会是有个转折，没有用呢。
林志炫就是想不通这一点。
哎，对，但你看，
朝着自己的那个轨道上越走越远。
一条路走到黑的时候，但那你看，你即便对白举纲有这么多好像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但是你看他这些小心机，大家观众真吃啊。
对啊，所以就说
观众
他
真吃啊，
他至少还愿意动些心思。像林志炫直接把自己老歌往出一摆，然后拿出一个普通的这种唱法来，就直接结束了。啊，大家就说，但你图啥呢？就我就来听这个的，我去听你的那发的那些那什么不好吗？我来听这干啥呢？
好吧。
所以就说嘛，人家还懂得琢磨点心思，最少从选曲上还准备一下。
你对林志炫的评价这么低吗？
不是低，我就只是说他没有搞懂要来干啥。
哎，你看，那如果做，我姑且叫艺术家吧，好不好？艺术家有自己的追求，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但至少还是得是唱歌，不是唱戏。
嗯、哦，好吧。好 ，next 下一个。
再往前的话，那就是国内的还有谁 ？Guy。
Guy 啊，但是这上面也只有一首歌。
哦，为啥只有一首啊？
第二首没有音乐，我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期的作品
啊，王林陈正，陈正王林那个是第二期。
哎呀，一开始我也不是非常的懂为什么请一个说唱歌手，但我后来翻资料的时候发现，啊，歌手2018他就来过，而且正好是 Jessie J 那一期
啊。对啊，后来他不知道为啥好像就没来了，
不知道，就没有什么印象了，对他。
当时是就要，
我记得明天当时翻那个相关资料的时候，刚
好
看到
他了。当时应该是这个说唱圈里有一些什么问题
啊。哦，懂了，好，我不能深聊了啊，不能深聊了，不能深聊了。
我记得应该是这样。
嗯，来吧。
他要在的话，当时 JJ 这就危险了。JJ 这
可能只能屈居第二了。
So lucky, guy didn't come.
啊，我觉得，但不管怎么着，这个你对他的评价其实好像还是不错的，对吧？算是个很有惊喜的一个点。
就是、他是 rapper 里面最会 singer， 最 singer 里面最 rapper。
你这听起来感觉他两边都有点不沾的这种感觉，这到底是一个跨？
没有，我觉得他两边都可以。就是他唱歌，我们不说别的，至少他唱歌是准的，而且那个音高是够的。他的音色怎么说呢？也是有的，虽然靠喊吧，但是也是有的。技术这种东西基本就没有了。
嗯
啊，你很难听到一个特别明显，除了有个有点怒音可能啊，这个、可能。
好像不是他这个不算是音高吧，他怎么讲就好像是这个力声量很足的这种感觉，
这个音高很高的
是吗？但听起来感觉那就可能他的真的是嗓音能到那样，就听起来很舒服，并没有觉得很费力、
这个这个、对啊，他的音色厚嘛，就像那英一样、那英每次听你老感觉他的音歌不高，因为他的声音很厚实，但实际上他的音高非常高，你真的就是唱到他那个音的时候你会发现
很费力
啊，那个已经不可能就不是你能够达到的那个音高。
嗯，觉得这个算是一个惊喜吧，也可能算是之前也对 rapper 有比较多的这种偏见。
啊、但他第二期的选曲就是有点，我也不能说剑走偏锋，就是平还是平，就是你第一期给大家一个惊喜，然后第二期还是这样的状态，甚至还不如第一期唱的那么好，所以整体来说大家就觉得，就带不来那个新鲜劲儿了。
嗯，
而且呢，就再往后来说，我觉得他可能要更多的往在唱上面多来点那个那什么。如果纯做说唱的话，可能还真是后面的得票，我感觉有点危险。大家毕竟这是一个听这个唱歌的舞台，然后纯说唱的这种东西的话，可能有一些人还是会吃亏，只能说是会吃亏。
行吧。不过他目前算是比较安全，估计第一轮应该问题不大了。
因为说唱我们也不懂，所以就是也很难评，
是吗？那就看他接下来。
我们说不懂吧，我们什么都不懂，但是呢，歌听的还多一些，说唱我是听的实在是太少。
嗯，我们就那就看一看，万一以后歌手上真的带来第一首，
我觉得可以让他在里面那个划水嘛，保持这个节目的多样性。现在都讲究这种 diversity，
已经不是在各种 cancel 了吗？各种取消这个东西了吗？对吧？
我是觉得可以保留下来嘛，至少只要他认真唱的话，我觉得是能留在里面，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歌王应该没啥希望了吧？
啊，歌王是不可能的事儿。
嗯，好 ，next，
那不就是陈楚生了吗？
陈楚生啊、哦，
陈楚生。
行，我们先从第一期的开始，《将进酒》。我是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
用，千金散尽还复。陈楚生依然是他那个十几二十年前了吧，那
差不多
将近二十年前的那个快男的那个独特的音色，
听起来就不知道是夸还是在骂。
当年的音就是那个音准后面进步就很好，那现在来说至少从音准上这次几个男歌手都没有太多后退。就是汪苏泷需要反省。
一年了你怎么还是不能放过他呢？
采访就问那个汪苏泷，汪苏泷说他今年拒绝第一次拒绝别人就拒绝了歌手那个返场邀请。我心里说，我说拒绝的太。 去年啊，那可能还真是参差不齐。今年这个啊，至少大家在音准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嗯，
包括和人气很强的那种。
人不是你比较差的也没有这个音准问题了，是吧？
啊是啊、
林志炫也没有。
嗯。
这个白举纲虽然音色不好，但音准没问题，对吧？
啊，是啊。嗯。陈楚生音准就是音准跟这个那什么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第一期演唱最大问题是那个歌、歌词太简单，就来回两句，听多了之后着实是有一点腻。但是没办法，他就属于那种人家先天条件好，嗓子里独特的那个声音，那个情感的表达，那就是。
那我们来听第二首歌。
这一幕一幕拴在刺痛我，因为享受着他的灿烂，因为忍受着他的腐烂。
怎么说呢，除了那个听不见的高音之外
这是有个失误。哎呀，
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别的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他这次在唱自己不熟的歌，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保守的特别多、
嗯、
就是他在特别磕磕绊绊的去把这个歌给他做完，
就是感觉好像
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你缺少了自己的那种，
就他自己唱了一遍这个歌，
你自己的独特的那种特色、嗯、或者你能把它改成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
嗯、
因为这首歌原唱的福禄寿，他的那种空灵感和那种音独特的那种音色，实际上是你陈楚生没有办法达到的。
哦，是吗？
对啊，那你利用你这样的音色能够把这个首歌演绎成什么样的状态呢？
原唱这是在月下的版本，
得听副歌。特的这种音色带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但他们
这个歌就听着要苦很多了，要苦很多了，
是、
对，要悲伤很多了。但陈楚生唱的那个版本就是兢兢业业，然后严丝合缝的把这首歌唱完了而已，但
无功无过吧，也是。
他既没有在这首歌中把他自己的这种独特的音色发挥出来，也没有力图在编曲啊，还有各方面进行一些突破。
但我觉得你这样说，
他接下来可能更有可能是要换一个编曲的这种团队帮他改编的这个。
但我觉得这首原本的这首歌《福禄寿》，其实因为这是人家自己写的嘛，所以可能他们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或者音色的时候写出来的这种歌曲，所以可能这个陈楚生直接拿过去来唱，就本身就比较吃亏吧，我觉得是这样想。
还是那句话，那你可以看单依纯，人家唱还是王菲的神曲呢。
啊，是，一会儿我们聊他，
对吧？就是你核心你用不用功。一个是你演唱，一个就是编曲，编曲上没有任何的独特的点、
嗯、
演唱上面也就是说他在认真的把音唱准，然后把这个歌唱完，
就是完成他就完成了、就是、
你没有感觉他在很自如的游走在这个歌曲里面，你只是感觉他在特别认真，特别担心自己哪个地方出问题，所以特别小心翼翼的那种感觉，
有点保守。
我觉得人一旦你唱歌开始这样的一种状态之后，你的那种自信感就会差很多，观众听感上就会差很多，就是你在唱每一个音的时候，你担心的是我要把这个音唱准啊，那什么？你像 Jesse 这每次唱歌，为什么感觉那么灵活呢？因为他从来不考虑说我要认真的把这个音唱准，人家就很自然就可以了。
在这玩音乐，
他在游走在这个音乐当中，
嗯、
是、啊、
懂，
人家
就
是在来回的转，那种自如感、
嗯、
那种流畅感，是你没有办法，就是陈楚生在这首歌里完全体现不出来的东西、
嗯。
他既没有专注在情感表达，也没有专注在自己演唱的技巧，他唯一专注的点就是把这首歌没有错误的唱完。
嗯，
他这种东西把他给框住了，就限制了他整个的一种表达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这期相对来说很普通的一点，就是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儿。
啊，说到淘汰，还有一个那个日本的歌手，我都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
啊，他最大的问题，就这个歌听起来又像跑调了，又像没跑。
对，
然后呢，他本人知名度也不高，然后呢，这个我们中国的观众。可能也没有听过他的这些成名曲，
嗯，
也没有观众缘儿，
嗯
啊、所以就大家有点像是对牛弹琴这种感觉，
嗯，
咱们就是相互之间好像就没有任何化学反应。
这首歌唱的也比较平，所以啊，
所以就
快速的带过，
没有办法点评了，真的是。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聊两位外国歌手吧。
啊，
首先是这个，我不知道他叫 Mickey
啊 ，Mickey。
一直说好像是 Shatty Moore 的今天的版本是吗？
啊，是 Shatty Moore， 但是大家都很担心他会像 Shatty Moore 也被要求唱这种
大歌、
纯高音的这种大 vocal， 大、然后去那什么，然后导致最后他是你去看他的嗓子机能没有那么强，他可能好像唱乡村的还是唱什么的。
是他吗？不是另一个外国歌手吧？
是他，是他，他是唱乡村的。
啊，是来自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知名乡村音乐女歌手。
对，你想乡村，你像梅梅那样，你让梅梅上来唱这个歌，啊，把她嗓子给唱废了，你没法来的。就是她不能说来个欧美的就是欧美大嗓，来个欧美就欧美的。那欧美小嗓也很多嘛，那边还有很多唱那种灵魂乐的，更别说，你更别说很多唱那种 R&B 的很绕的那种歌曲，它并不是很强。
这是 country music。
对呀、啊，这是他唱的。
Taylor Swift。
我说这不是 Taylor Swift 歌，怎么跑都唱了？就是他就不是那种大嗓，人走的是乡村音乐的。所以我就真希望让他回归到他自己的那个领域里面，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作品之类的，而不是一味的说只要是欧美来了，那一定飙高音、大嗓，然后一个怒音一转，然后来回转八十个弯那种。
但是我觉得好像听起来他这首歌完成度还不错吧，也没有很糟糕或
不
适合他那种感觉。
听起来来说的话，他唱的有点吃力的。
啊，是吗？
啊。我感觉他自己唱的有点吃力，包括第二期的那个歌，
第二期
开始和结束部分都有很大的问题。
这歌应该算欧美金曲了，我觉得、流行金曲，
所以连唱了两首口水歌。
我感觉已经到顶了，我总觉得那种到顶
的
感觉。
到头了，然后硬逼着他唱这种歌。我就说
钱不好赚嘛，钱没那么好赚。
我的意思是，咱观众的审美没有那么俗啊。我觉得歌手观众的审美没有那么俗的，不然也不会把林志炫淘汰下去了。
你今年主攻的攻击的目标是林志炫了是吗？
没有，我只是举，因为只有他被淘汰了嘛。目前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是有审美能力的。不是说只会唱高音，只会唱这种大 vocal 这就是好，唱小的那就不好。那我们的单依纯他就不是那种能唱得了这种大 vocal 的，
是，
虽然说他嗓门也不低，但他绝对不是唱得了这种歌的。
好吧，那我们看他接下来会怎么样吧。这两首都算是欧美流行金曲了，是吧？
我只能说两期表现，今年很大的一点就是观众不再信欧美的那一套了，不是说来两个欧美的那大 vocal 娃娃一张嘴大家就拍手叫好那种。
因为今年的好歌手很多，
都一般，
但应该可能能继续再维持一阵子没什么问题。
多了，大家也这个对欧美歌手的
取
媚
了、
就是我们相当于是什么？我们现在就感觉就是那个两个标准。
两个标准、
就当我们听欧美的时候，我们设定的标准就是 JCG 和那什么那样的标准、然后当我们听这种国内的这些歌手的时候，我们设定的可能就是比汪苏泷要好一点。
你真的是
就是大家对这种及格线的设定是两重标准的，就是你欧美来，因为他欧美他先天就是他们那种唱法和他的那种发音方式，他唱那种歌他就有优势嘛，所以我们对他要求就会非常高。那跟我们中文的发声方式是不同的嘛，所以我们中文唱歌我们的对标的就是能比汪苏泷唱得好最起码。你更就别说什么杨丞琳那种的了。太差了有点。
哎，好吧，这就是去年的事情了。还有另一个歌手，但我不知道他叫 Grace 吧，可能是。
啊，好像叫 Grace， 格格。这就是今年的唱歌机器嘛，就是、又来了。
叫什么？去年那个叫什么？
我也忘了。丫丫 ，Fozzy
啊 ，Fozzy 也。
所以就说这个，他就是那个完全的替版换了一版过来嘛。就是
没有感情吗？
声音条件巨好，但是就是一点感情都没有。但他特别好的一点怎么说呢？我觉得今年观众好的一点也是，就是他再这样唱，就是分就给不高。就很好，但是像去年 Fozzy 其实好几期都是这种状态，纯拼这个嗓子，没有任何感情，纯唱歌机器。
但有些时候能得拿了就不错
的
票，
给他很高。但今天第一期直接就给他一个下马威，告诉你不可以这样唱歌。说我们中国人的审美比这个要高多了，你不来炫耀你的嗓子？
还这么神奇吗？经过一年歌手的洗礼，大家这个 音乐审美的素养就变那么高了吗？
他第一期当时也发现自己的问题，他最后采访的时候我见他也在说到这个事，
不太满意
啊，说他觉得大家要听的是情感，不是说我在这里唱一个什么技术，因为你不过就是先天占优势嘛，对吧？你怎么把你这个很好的嗓子利用起来，让他能够讲故事一样把情感融入进去，这个时候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比较成功的歌手。所以说他要做的就是这点。然后他第二场确实整体听感听下来要比第一场有情感。
Listen。据说这原唱是 Beyonce 哦。
嗯，就是他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整体来说要比第一期听起来情感就是舒服很多。就情感上面感觉是也许
他意识到了问题做了一些调整，
那我觉得也远远不够，就是你要想成为像 Jessie J 那样的水平的话还有太多的路就要走了。像 Jessie J 当年改编两首金曲 I Have Nothing 和那个 I'll Always Love You，
就是当年的歌王之战也是 live 的
啊，所以就说你要带来的是这样水平的作品，
好高啊，要求真的是好高、
啊。你这样一比，你再去看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
Grace
啊 ，Grace 是 Grace 啊，
张健，
嗯，哦，格格对
对 ，Mickey 已经聊完了，好吗
？Grace，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你再去比的话，你就知道什么样叫做有机能，什么叫做有感情。同样的一首烂大街的口水歌，谁能够把它唱出让自己大家仍然能从里面听出那种惊喜感来，那种对于自己的那种独到的理解和处理上，而不是单纯的说我只是有机能而已，所以就说 Grace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第二期他好像有一点开窍，他自己也感觉开窍，但是能不能朝那方面走，那就是看他自己的本事了。
好，来接着聊聊其他几位吧。首先我们先来说阿云嘎吧，这是踢馆歌手，是上周的踢馆歌手啊。
有多少灰烬，就有多少余温，要离他太快，好将他活得更近，这拂晓时分也许只剩下余温，闪烁过的光亮我可证明，有多少回，就是你听他整个唱的这个感觉怎么说呢，完美无瑕，只能用这四个
字。啊，这也有错了吗？这个是
我没说有错，我就是单纯表演上来说完美无瑕，
但这听起来，
但实际上他唱得很好，但说实话完全打动不了我。
为什么？
就首先他直接摘了一段音乐剧的那个东西出，音乐剧它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是个连贯的故事，你直接抽了个选段出来，而且还是大家都不太了解，因为音乐剧知名度本来就没有那么高，大家观赏的不管是频率也好，大家熟知度也好，都没有那么高。
这好像还是一部新的剧，好像更像是来宣传来的。
你不管它是不是宣传吧，所以就说那个基础就不在。你比如说像咱们之前看那个那什么
魅影，什么什么什么魅影，
剧院魅影，
对，剧院魅影，
歌剧魅影，那个剧院魅影，而人家是有这演了多少，你全球都知名的，其实就那么几部，人家那个拎出来之后，很多的那个音乐你一听你耳熟，你还有一点共鸣，你像他这个就毫无共鸣。二来呢，就是你一唱音乐剧，其实有点作弊。
为什么呢？
他本来就是个音乐剧演员，就这首歌他可能已经唱了，就是每天唱了一遍。
这是歌剧魅影最知名的段落了。嗯，高啊，这已经很高了。这个
最后一个呢？
这一溜应该到了吧？
刚才可能唱不够十个拍。
嗯。啊，你说
啊，所以就说，就是唱音乐剧怎么说呢？对他来说，他第一，他每天唱好几遍；二来是音乐剧，说实话，它是一种就跟唱戏一样，它是一种很套路化的这种东西。
嗯，
就是他一旦掌握住了那个唱法之后，很容易实现音准非常好。
嗯，
但是感情出不来。
嗯，
就是他这种独特性的这种表演没有，他唱八百遍都是一样的。
嗯，
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那种，就是什么 DVD 作品那种。
但
这跟直播给大家带来的感觉就不一样。
我记得你之前说这种说可能因为为了保护嗓子或者什么、
啊、对啊，因为他要唱好多、嗯、所以他一定会发明出最稳妥最省力的一种唱法来。
嗯
啊，就是既保证他的音准，然后呢又能让他不至于那么费劲。
嗯，
所以就是整个就是一种技巧型很
重。哎呀，我们现在就是跟盛之老师没有联系了，应该问问他呀、啊、他是音乐剧演员。
我就感觉就是那种技巧性很重，然后机械感很重。
嗯
啊，就是在就是他可能唱音乐剧大家就会给他鼓掌之类的，但是在歌手这个舞台大家想听到的是你那种多变灵动和你的情感表达。
嗯，
能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那种惊喜点。
嗯，
就如果说他今天来唱一首那个悟空，那个可能会
好一些，
就是可能你别管是惊吓也好还是什么，但至少可能让大家觉得会更有诚意一点，
有些突破啊，好说、
啊、
高情商说法，
在自己的这个舒适圈里拿了一首自己最拿手的、嗯、然后最炫技的一首歌出来。
嗯，
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从今年开始我们普遍的就是谢绝单纯炫技。
嗯
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谢绝单纯炫技，除非你的技术足够牛。
嗯，所以他踢馆是这是接榜在张榜赛，这什么踢馆失败吧，也应该算是情有可原，对吧？他当时踢的好像是白举纲。
有一些人不他不是白举纲，他是陈楚生
啊，他踢的是陈楚生。
对，
是吧？他踢的是
陈楚生。有些人说陈楚生那个什么人气高，
嗯，
不否认可能存在这样的状况，因为这个具体真实的情况无从得知。
嗯
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得知的，但是呢。就如果让我自己来选的话，这两个来选的话，我觉得他俩是半斤八两，非要让我选一个，
嗯、
我选陈楚生、
嗯
就是。这是我的观点、
嗯
嗯。就是我觉得他俩成功或失败都不意外。
嗯
嗯、但是从我个人偏好，我喜欢陈楚生、嗯。至少陈楚生还在想着去做一些歌之类，但他这期就是很大的问题，太保守，拘束到丧失他自己独特的那个嗓音的那种情感的表达。这是最大的问题，导致他紧张到后面高音失声。
嗯，
这其实我感觉不仅仅是说他自己的可能
什么太劳累了，他后、
啊、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他处于一种比较紧张的状态，导致他的嗓子会很紧。
嗯、
他嗓子人一旦紧张之后，你唱歌是肯定唱不好的。所以唱歌最重要一点，他们就说放松，放松，你全身的肌肉一定都要是放松的，除了你的那个横膈膜
之外，
丹田对，他是要推气的。嗯嗯，其他地方你都要松下来。如果你的下巴紧，你的舌头紧，你的面部哪一块肌肉紧，都可能影响你的这个共鸣，影响你整个的这种表现。
哎呀，你这么专业的分析嘛，给他失声那段都找出了点好像看上去貌似很合理的理由。
压力太大，我觉得就是凭他的这个独特的这种嗓音，就是这是有先天性的优势的。你要做的一点就是自如。
也有可能他知道有人踢馆上，他是之前知道自己，因为我好像回来就已经结束了、
这个是知道的，
就是他在唱之前就已经知道他被踢了，也有可能他有点紧张。
开场的时候他就直接那个安全感拿出来，
所以有可能这也是他紧张的一个原因嘛。我们尝试给他合理化一点，好不好？
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嘛，下一期不要这样了，就是你大家看出来他整个都是紧绷那种状态，不好，不自如、
嗯，
大家听着也累，你自己唱的也累。
嗯，好，接下来这位算是一个惊喜吧，马嘉祺。我们之前怎么讲，就在
我们都爱马我每次一说他的名字我就想起这个，这是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有可能是他的粉丝做的吧，这个应援的歌什么之类的吧。然后当时第一期节目结束的时候宣传第二季要来踢馆的就是阿云嘎和陈楚和马嘉祺的时候，白老师就非常的期待对吧。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表现，直接进副歌。
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音高就不高
被掏空的心目里
啊，你都能唱上去就是不高是吧？
因为我虽然我不懂这个那个谱子啊，我也听不出这个音是多高的音，但是我只要张着嘴跟他一唱，我就大概知道他大概在什么水平。像这个不会超过 G 四的。怎么说呢？就是当时听到他要来这个消息，就是我当时发出的那种惊讶，或者说是那种不屑感，不亚于你听就是你
单依纯来的那种感觉。
你没有了解单依纯之前，
我因为是完全没听过他啊，这
啊哪来的这么女的？
嗯
啊，就是带这种，就是大家都带一种很刻板、
有色眼镜、
刻薄的偏见。嗯、我也是，我当时我是这种偶像的这种
对，尤其他是偶像团体、嗯、
啊，不就拼人气吗？
嗯，
这种感觉
啊、也你要这么说还能走后门，生生不息嘉年华他已经来过好多期了、
但是
他跟湖南台有之前就已经结下了不少的缘分了、
嗯、但是确实也人气也帮了他很多嘛。
嗯，
这个也是我觉得也可以公开承认，也没什么不能承认，他的观众基础就在那儿啊。
嗯，不行，粉丝、
啊、我不说任何东西，我只说大家这录像在那儿摆着嘛，当喊到他名字的时候，现场那个声音突然间响起来，
然后导播马上，
也许那些人是没有投票的，可能因为是有没有办法投票的观众在的，
有可能有，好像是有一批人，
比如说什么山顶也是 VIP 的那个某品牌厂商，
飞猪老师在的那个区域、
啊、
你确定他们不能投票吗？只是观众是吗？
只是观众。
嗯，我只记得前排就坐的一些好像也确实没有投票。
人家都说了，你要做那个听众是要过人家那个面试的时候，
嗯，是非常严格，
不然的话如果留这样的空子的话，那马嘉祺下去就是第一。
你只要他的粉丝以海量似的，就是类似于地道斯攻击那样去提交这个名单，
我都不用说，只要能有这样的空间存在的话，他绝对就是第一，想都不用想。
嗯，好吧，然后所以现在这个不聊了，我们
的实力就是刚刚
这个不聊，我们回到他本身的这个实力上来、
啊。对，所以就说这是我当时一直可能就觉得，我说行吗？这能行吗？
嗯，
实际证明还行。
嗯，
就是还行。这第一句唱出来之后，
比林志炫好点吗？
跟林志炫不好说，但是。敢肯定的是比汪苏泷强。
你怎么？
我不知道他的粉丝听到这儿能满意吗？就是我觉得是比汪苏泷强的，至少比汪苏，我很喜欢。我一直多次说，我说汪苏泷有开演唱会，可能我都去看了。他是陪伴了我童年的歌手，但是这仍然不能够妨碍我客观的评价说他唱功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不否认的一点是他的这个。你别说汪苏泷唱的好不好，他的几首改编选曲人家至少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嗯，
至于能不能完成的好不好，
是适不适合他完成的好不好，这个
接受，但是他是愿意去那什么，就像那个刀刀冯也说，那个黄轩他也很喜欢一点，就不管大家觉得他后来那些怪不怪是、
嗯、
但是他是愿意去往那个方向去钻的，
嗯，
然后去带来一些创新，
就真的做音乐，
大家都待在一个普通的舒适圈、
嗯、
那这样可能永远没有更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出来。
嗯
啊、就是我们肯定他这种精神，但是也否定他的唱功。但综合起来仍然不影响我喜欢他，或者说我会去看他的演唱会啊。
嗯
啊，那有些人陪伴你的那个意义已经远远大于他的唱功好与。
就是你现在特别拎得清，就是一码事归一码事，
那个音乐 对那当时那份记忆远远要比他的唱功，就像凤凰传奇一样。
嗯
啊，大家有多少人是他们的歌粉呢？不是啊，大家就只是那个歌曲洗耳传，大家就想去。
好，聊偏了，聊偏了，聊偏了，回来。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一点。
嗯
啊，所以我的
总体上来讲还不错。
我就说，我说我喜不喜欢他，我都不妨碍客观评价他。就包括张杰，我无数次我也会说他你油腻。
对、
嗯、啊，我
但
我
演唱会我们也去了。
我承认他音准很准，但我就说好油腻啊，好油腻啊，
嗯、
这是事实、
嗯。
所以就说马嘉祺这个，至少一张嘴我就知道。比汪苏泷要强，至少他的音准没有太大的问题。
嗯，
但是呢，他的问题很明显的也在一点，第一就是跟陈楚生一样的毛病，
紧张，
就是不是紧张，太保守。
嗯，
就他们第一想的就是我先能把这首歌唱完。
也可能吧，他年轻又第一次 live 啊，或者说可以理解。
他是二十几岁嘛，
嗯
啊，但你比单依纯，
对我正想说这个。
而且二来呢，他自己可能也秉承比较大的压力，
嗯
嗯，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这么大压力，你的粉丝不会因为你唱的差点脱粉的，就不然的话，那么多偶像团体他早就没有粉丝了。
啊啊、可以，这个可以啊，这个可以、啊，
对吧？
嗯、
啊，对吧？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就没有必要那么担心。我觉得就是咱在
尤其你刚刚提到名字里面有一位老做电音，这是我真的非常不喜欢的。这样，
所以我就说。 你大可以放开下一期，然后
不知道他俩，他只作为踢馆歌手，他到补位成功了吗？我也没有搞清楚这个赛制是到底什么。就是下一期，就今天晚上还会有他，是吗？
对，他已经是常驻了。
嗯，好吧，行，那我们就敬请期待吧。
正式的歌手，嗯，所以我觉得完全可以突破一下自己，而不是先纠结在能把这首歌唱完的上面。咱在参加的这个节目不是校园十佳歌手，
嗯
啊，大家对你的要求表现不是把一首歌唱完，
嗯，
没有问题，而是你要唱出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改编和自己的那种。一个风格，一个版本，
嗯，
让大家能传唱出来，我觉得，或者让大家能够循环着播，而不是让你的粉丝循环播。你要能做到的是让你的粉丝以外的人愿意循环播你的歌曲
就好了，嗯。
这个时候，你马嘉祺就成了，你就能够成为一个从一个比较限定的一种偶像歌手来突破，成为一个
大众的歌手。
所以就说，对他还是寄予一定的希望，但实话实说，这一场的表现唱的整体来说一般。
嗯，
我就只能说是一个及格的水平，因为汪苏泷我们都说了嘛，国内歌手
汪苏泷底线就汪苏泷，
国内男歌手我们就以汪苏泷作为一个及格
线，
你要能唱得过汪苏泷就及格了，
嗯，行，好，接下来就是这一季歌手目前为止算是最大的亮点和黑马了，单依纯，
啊，怎么说呢，嗯，我现在就是想他什么时候开在北京或者在北京附近开演唱会，就一定要去现场去进行支持一下，
嗯，心里就烧起烟霞，没去过心水流浪的白发天涯，哪里懂情越是挂没看过，
不我就要听后面那段啊，就这个段，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的妈呀，我每次听到这个地方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刚刚头皮有点发麻，
啊，就是通灵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就像通灵了一样，
嗯
啊，就是那种啊，就是哇，就浑身汗毛竖起来，就那种感觉，
嗯
这就是什么，对于这种演唱的表演的这种技术性达到极致性的控制，
嗯，
给人带来的视听享受，这就不是说一般的歌手那种咱嗓门大音高高能实现的，
嗯嗯，
而是一种刻意的技术性训练，
刻意的技术性训练，
技术的训练和控制啊，
嗯，
他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知道人会对什么样的音色起愉悦的反应，他就表达出这样的这种音色来，
嗯
啊，所以他不仅仅是机能的问题，他更牛的一点是在于编曲和他整个演唱的这种技术性的控制，
嗯
啊，所以这是他的强项，这也是为什么他能以这样的一个嗓子秒杀欧美的一众歌手，
嗯，
就是他今天 Adele 来，今天 Lady Gaga 来，
编曲是常石磊哦，
他
可不是这个什么陈建奇，嗯，
他这首歌放在这里仍然是能跟他们三个人打的，就这样说，
嗯，嗯
我比不过你，
评价好高啊，你难得，
但是我的这个技术在这里，我对整个嗓子这种控制达到了极致嘛，就我们说那个什么格格也好的，只有机能或者 无情的唱歌技，就是说你的那个技术的控制没有办法达到能通，只通过技术就能打动大家，
嗯，
但这位可以，
嗯，
就他可以，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第二期的一个更牛，
他最牛的一点就是这一首唱完之后让他的知名度扩展了无数倍，而且在抖音上发起了无数的传唱，难想象能在直播中唱到这样
的，他真
的
能唱出点王菲的味道来，我不知道，
跟王菲完全不一样，
嗯，
王菲是一种浅浅吟唱的感觉，这就是姐就是女王的那种感觉
啊，是吗，
啊，她有一种霸气在里面，她有一种渺小，
来，我们来听一下原唱，
王菲更有一种飘渺，对，有种飘渺自然的那种感觉，
可有选择相对，
我感觉怎么说呢，王菲唱这首歌的时候，她感觉她自己像一只小鸟，然后在天上这样飞呀，啊，飞飞呀，啊，飞，感觉。
嗯。
但是这个单依纯唱个歌的时候，她有一种老鹰的感觉，就在天上飞，可能在藐视地上的一些猎物之类的，就那种感觉，
嗯。
这一切都在老娘的掌控之中，就那种感觉。
嗯。
啊，就是我就是统领的主，就是那种感觉。
嗯。
啊，这很可怕的一点，这是她不一样，她的霸气程度要远超王菲。
嗯，
当然哪一种更好，每个人有自己不一样喜欢的这种表达，
嗯，
就至少说在这一首他，因为上一期他唱的时候大家就说他有点像王菲可能，
嗯，
人家这一首就拎出一首王菲来，但是他能做到一点是，我跟王菲 音色上很像，但是我表达出的情感我跟他是有区别的、
嗯、
你能听到我自己的那种自信和霸气的感觉，
就我还唱出了自己的味道东西，
自由和散，能说到散漫
好像也没有问题，好像也没有问题，
就
是
很松弛很松软，哇，就很自然的在这种天空中遨游、
嗯、
他这种就是个老鹰在天空中盘旋在把着猎物那种感觉，
但是他也是某种像是
在掌控之中，
对，但他这个音乐好像他真的是能够就是游刃有余的这种感觉、嗯、
当然他自己的唱自己的技术有很大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大家也都在夸的可能就是常石磊吧，
这次编曲又是他、嗯、制作人也是
他，
他
这一整季可能都要跟这个单依纯来合作，
嗯，
那就是说两位学院派
这么厉害吗，
带来的纯学院，
这也这他可不是什么 Berkeley 的
所以我就说嘛，就是有一些歌手男歌手在伯克利学了半天就是不如我们的，他还是
浙江音乐学院的，好像是
浙音教的好，
嗯
啊，我们包括今天还发给你一个短视频，是他那个期末的
啊，对对对对、嗯、
对，你可以看到唱的是，
那可是更没有什么更多的，就非常简单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一直特别推荐他，我说既然咱就纯搞机能纯搞技术这一派，所以我就说那干脆决赛我们就唱只有你好了嘛，
只有你
啊，黄绮珊的只有你，这也是什么歌唱歌曲的这种演唱比赛还是什么的，
这个歌什么考级的音乐
啊，最难的一首，
不过这个歌感觉可能需要好好编一编，这个
不，他后面那段最难的呢，就在这儿，对。真假音的转换
啊，考这个实际上是吗？这个
我天哪，十声顶上去的，
嗯、
还有一个哨音。
我觉得这黄妈当年是不是就想来折磨人呢？
就是说我当时有一个很大胆的提议啊，希望单依纯没事，
希望借助我们这个节目非常非常薄弱的这个影响力吧，
你如果决赛中能把这首歌唱出来啊，那可能就
跟今年的歌王啊说不好，
我觉得这首歌这种技巧性在这里，然后通过常石磊的一些改编可以让他的这种听就是听赏性会更强一些，
对，
因为这首歌纯的是一首完全的完完全全的炫技歌曲，
对，
就是让你听，你看老娘的机能，你看老娘对声音的控制，
嗯
啊，就是像这种感觉，
嗯，
而且他的那种控制的切换非常的频繁，
嗯，
而且需要很强很强的这种控制的能力，所以比这种歌难度肯定是还要再高的，所以我觉得你决赛也许可以挑战这个，当然我一这么说就是说他已经可以进决赛了，
嗯，
就是他的这个表现水平毫无疑问的决赛里必有他的一席之位，
对，
至于能不能拿第一那我就大概
还得看接下来，不确定，因为他还比较早期，才第二期，
我接下来下一期我比较想听他唱 R&B， 比如说唱、袁娅维的一些歌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唱唱 R&B，
原来
今天已经放出来歌单，只是没放出谁唱哪一首吧，
好像是、哦、嗯
我觉得可以唱唱 MB 试试看，
比如说散就散吗我为什么送杨威 Q 乐，这可是排名前面的热门歌曲，好吧啊，据说而且这今天最大的悬念期到底是踢馆歌手到底是谁，一直在传是
Charlie
Puth、
啊、
是但
是
不确定、
就是、
没有官宣哦，还没有官宣，
小号不都已经说了吗，
那没有官宣，
无数的那种暗示不就是在告诉你，
哎呀，去年
可能是又怕别人捅娄子，
去年宣传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来嘛，所以我对他们所有宣传我都不信，我们就看看今天晚上到底会是谁，
这一期最大的惊喜过来说就是单依纯，我之前只知道唱得好，没想到能唱得
唱这么好，嗯，
太恐怖了，他已经过了那种什么你用情感去评价他，还用什么评价他，人家能把你唱得浑身起鸡皮疙瘩，这就不管什么了，这就是能
甚至觉得他这种空灵，
唱得你起生理反应，这是最
对他这种空灵的感觉，你以前可能得用感觉在录音棚里面用些效果器才能够，但这纯 live、
而且是 live 你要知道，
对
啊，就是所有的一切东西他都在现场必须得表现出来，
但他可能也有些效果器，比如说有些刻意的回音这种东西
可以加混响，可以加
混响，
但是你前面那个音唱匹配是不可能，
嗯，
比如说你让汪苏泷来唱
又来那不是评价男华语男歌手的实力吗，
就说嘛 就是他仍然对你的要求是极高的，而且这个完全不输欧美那种大 vocal 的，
嗯，
这是另外一个方向的。
你说这都他都一直是小口是不是？
嗯，
不怎么张嘴的那种。
你不能说他是小口吧？你也很难说他到底算什么，所以得看他后面的演唱能够唱出什么样的歌呢。也许他后面还真能给你来一首《Rolling in the Deep》。
这
We could have it all, Adele。
这是吗？行吧。
所以我就很担心他会唱这种，天哪，就更牛了。
好吧，那我们就敬请期待今晚7:45《蒙牛酸酸乳歌手2025》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现场直播吧。我们看看今天晚上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早饭秀的全部内容了。我和小白在祝你周五工作、生活、学习一切顺利。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最后就以这首歌结束吧。
嗯，可以，没问题。
拜拜。